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8月3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经济持续疲软，外界呼吁中国政府拿出强力政策刺激消费，包括向民众发放现金或者消费券，北京是否应该采纳？中国决策者依旧痴迷于公共投资而轻视居民消费，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是否成为了中国经济纾困的一大障碍？而当地缘政治的最大对手出现经济困难，美国应该乐见还是担忧？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这是衡量经济处于扩张还是收缩状态的关键数据。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7%，比上月上升了0.4个百分点，但依然低于50点的荣枯线。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状态。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比上个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5个月下降。面对如此疲态，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让经济走出向下的螺旋？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北京采取更大胆的举措，包括像美国在疫情期间那样派发现金来刺激消费，但北京似乎无意采纳。《华尔街日报》8月29日发表文章称，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阻碍了中国领导人采取措施刺激疲软的经济。那么，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会是经济纾困的阻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两位对于派发现金或者消费券这样的政策建议怎么看。当然消费疲软啊，现在显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此前央行也多次的降息，但是也没有能够提振人们的消费欲望或者消费能力。邱教授，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只剩下直接发钱这一条路了呢？这样的政策对于提振经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说中国目前经济疲软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是整个中国消费者信心还有中国的投资信心疲软。因为我们可以看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那这是最近的数据，从2018一直到2023最近5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即便是在疫情期间2020的期间，消费者信心指数它还是在100以上，也就是100以上是表示说对这个未来前景还是很有信心。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整个经济解封之后，在2022之后它是大幅的断崖式的下跌，它到了80%几左右。那现在目前当然是回升到差不多90左右，但是离100还是有段距离哈。那像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就是说广发这种现金，广发或者是类似像其他国家有的这种制度的，类似像消费券，提振这个民众的购买力，其实是有相当的必要，也对于刺激经济。特别是帮助这些比较中小企业，甚至于是比较偏向服务业的中小企业，会有些帮助。而且我们可以回想，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当然就是这个救急不救穷嘛，帮助人民在急需的时候来帮助人民。那如果说像这个情况之下，确实是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比较断然的措施。况且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是国际具有公信力的这个媒体，他们这种观察应该来讲可能是虽不重亦不疑。
是，刚才邱教授说到啊，政府的职能本身就是救急不救穷，所以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呢，发放这个现金或者是消费券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陈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另外，我们看到中共的党刊《学习时报》啊，在8月16号有一篇文章，那其中就专门驳斥了这种方法。文章说，这种方法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成本太大，在中国根本不可行。他说，中国的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发展水平等等，都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那文章还说，其实在国外，这种方式也出现了成本过高、效率不佳、浪费严重等等诸多问题。从提升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的角度而言，鼓励居民消费更应该着眼于加强社保体系的建设，让老百姓有个稳定的预期，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所以陈教授，您怎么评价这份论述啊？听上去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属于口惠而实不至呢？您的看法？
好，谢谢大家。 OK， 是这么回事，我完全同意刚才邱教授说的。 OK， 政府的职责就是救急不救穷。那现在就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这个经济，它的问题是急呢还是穷？OK， 所以说我认为呢，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困境恰恰是因为这个不是急，而是因为是穷的问题了。因为急已经过了，疫情期间确实是很急，那个时候的时候的话，我是比较主张呢，就是直接把钱发给居民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急的时候了，现在呢恰恰是穷的时候。 OK， 然后呢这个求是说的这个事情呢，可以说说得非常好，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啊市场经济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的信心不足，大家要花钱在其他方面，花在房子上面，花在养老、花在医疗等等这些钱的方面，而不花在消费。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大家没有钱了，对未来没有信心。 OK， 所以说的话现在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叫让大家有钱，让大家更对未来有信心。好，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是为什么大家没有信心，为什么大家没有钱呢？ OK， 这个问题呢就是该怎么解决，就是而且的话就如果说是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结症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结症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看我们这过去40年发展的经济发展的这么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搞市场经济，现在搞得不好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进民退，就是市场经济不大搞了，现在我们要重新走向计划经济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就说这个像学习时报啊这种官媒是拿出了经济学教科书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和答案。但是如果说中国的决策者他们真的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安全网，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出任何相关的政策来呢？我想继续来请教一下陈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最关键的不是他们的一个 top priority， 他们就不认为这是最急切的问题，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不认为经济发展，他们不认为经济发展呢，这个是首要的问题。当然了，他是按照现在看来呢，就是他是真正的按照他们学习杂志上面说的这一套来做的。就比方说最近，可以说是中央做的几个比较大的事情，从2017年、2018年开始打压房地产，就是所谓的就要解决这个经济，就是中国人民的所谓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第一就是房地产太高，第二教育负担太重，第三的话就是医疗负担太重。所以说的话，你看现在他做的事情呢，可以说是一系列都是这样做的。第一就把房地产打压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了恒大，还有就是碧桂园的问题。 OK， 教培的话发生的更早，他直接就是一竿子就打死，上万亿的行业可能就这么就不行了，就直接就是一个减负的问题。然后说现在刚刚开始的就是清理医疗市场的秩序，清理医院，就是让大家赔，把钱退回来，然后的话呢该抓的抓，该罚的罚，就该做这个事情。 OK， 这些事情可以说是按照它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就是要减人民的负担。 OK， 这个呢你可以说它的目的是很好的，但是要考虑到你用这种计划经济的手段要解决这种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个是很难解决到的。我们就说个最典型的例子吧。中国经济是很大的程度上可能25%-30%是依靠在房地产的，你把房地产打下来了，对的，如果说是房价降低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会降低的，但是你同时要考虑到你这个房价一降低了，你的房地产产生意不行了，那么大家没有钱了，那怎么来有信心的进行消费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的结症，我们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
嗯，所以这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我们继续以这个发不发钱这件事啊来看待意识形态。《华尔街日报》在8月29号的这篇文章里面就分析说，习近平反对发钱促消费这种政策，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对于福利主义的恐惧。习近平曾经也多次表示，中国不应该建设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在《求是》杂志2022年的一篇文章当中，习近平也警告地方政府不要搞过头的保障，防止国家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我想这其中大概包含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福利主义是不是确实存在弊端，这是不是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需要反思和警醒的地方。另外一个问题是，以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现状来看，中国说得上福利主义吗？中国是不是离福利主义差得还远？这该是中国现在担心的问题吗？这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邱教授您怎么看？
首先，福利主义是不是有弊？因为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讲说，我们有一种药可以治百病，吃了可以没病可以长生，有病可以治病，那这个药绝对不能吃，也绝对不能买，因为这个就是标准的江湖郎中骗人的一个话术。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无论所谓的福利主义、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它都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那不可能一个经济体它完全采取资本主义的一个做法，它一定要还是有某些人文关怀、社会关怀这当中。所以福利主义当然是有弊端，那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弊端，所以我们就完全都不管就人民的这个福利或管人民的这个救济这种问题。刚才陈教授分析的很好，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已经从救济变成一个救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事实上就是说，我想这个不要被一个意识形态给绑住啊，因为以前这个小明就说了嘛，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大家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的情况不一样，你当然就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个调整，然后帮助人民脱困嘛。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福利主义的国家？我从各个方面的指标来看，有这些制度，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落实。那我也可以跟各位讲说，为什么这个社会福利反而在这个像西方这种强调资本主义的国家反而会比较起来呢？原因就是说，因为这种西方这种民主国家，它有人民选票，那选票的话就是会给政府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说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严重呢？其实我们看几个数字指标或者是一些趋势就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预期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然后它这个从过去几年啊，从我们大概就从2012年开始，那它已经实现的经济成长率一直到2028年 它的预估的成长率。我们可以看到从疫情之后，这个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就是一路的向下滑。那它这个情况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已经出现这个变成变穷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影响到具体而为，影响到每个人生活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失业率急剧的攀高。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口的失业率现在就是一直在往上爬。那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一次发布的数字已经超过21%了。那后来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决定说不再公布，有点说是我打不过你就盖牌了。那这种有点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去解决问题，确实给中国经济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这福利是不是该做，我想在这种特别困难的时候政府要考虑。特别我们可以回想美国的经验，在1930年代美国发生所谓的经济大恐慌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他所采取的所谓的 New Deal 新政，然后把美国的经济从谷底开始拉上人民的信心。但是中国的上去是不是应该
是说到这个福利主义的问题哈，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就说，别说福利主义了，可能在习近平的字典里面连人道主义都没有。有一位叫做答案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共给人民发放现金的可能性比较小，从驱逐低端人口到清零封城，再到习近平从来不慰问受灾民众，都说明习政权在通过反人民来回到毛时代的原教旨，而那个时代是反人道主义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哈，就是说习近平他的政策选择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从根本上其实就不认为消费很重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习近平对于西方式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反对的。陈教授，您觉得习近平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认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
这个认知的话，首先我是同意的。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从以前的一些他的一些宣传片里面就看得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纪录片叫做厉害了我的国。OK,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吧，还有就是说是我们做了一些，就是国家做了一些很多宣传。这个宣传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制造2025。所以说他们强调的东西呢，就是都是一个中国是个制造大国，我们的制造大国不但现在厉害，以后会更厉害，以后就会完全的话就是说可以是在全世界主导全球在制造业方面。OK?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中国的硬实力。OK? 所以说的这个呢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说我们再深入一点呢，这个就是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开始有的。那个时候呢，苏联的话当然了，宣传部门最喜欢强调的就是我们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卫星，然后的话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航空方面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其他的所有的工业上面也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呢实际上我认为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在中国的话，这40年的发展呢，确实有了非常可以说是惊人的进步，然后的话中国的国力呢也有非常大的大的提高。然后的话这个就导致了，就是我们就认为我们真正的力量是来自是在制造业上面，是在工业上面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硬实力。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从计划经济，从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个一脉相承的。但是呢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OK,就是你如果仅仅从为把制造业搞好而把制造业搞好的话，这个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缘木求鱼。 OK,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是要把经济搞好，把实力做强，恰恰是因为是要激发人民消费的意识，让大家有很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动力去创造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从而把你的制造业或者其他，也不一定是制造业了，可以在高科技其他方面 也可以做大做强。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什么是本呢？本就是消费，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让市场的经来配置资源，让大家真正在市场经济中用这个看不见的手呢，啊，让每个人做正确的事情，这才是本。OK， 末是什么呢？末就是在这个大家追求这个市场经济的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革新，啊，从技术上的，还有制造上的，还有其他种种方面的一些革新。所以说的话，这个是末，本就是市场经济。
嗯。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知哈，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恐怕依旧会侧重于投资，而且是以政府驱动的投资，而不是说消费。那这一点其实从《学习时报》8月16号的这篇文章当中也能够明显的读出来。邱教授，您觉得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是正确的选择吗？
刚才我听了陈教授的一些点评，他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意见。那真不愧是这个财富界一个优秀的人才哈、啊。他讲的话让我想到中国的《论语》里头的这个所讲的一句话，说是“富人以人为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啊，谦卑有礼，然后能够跟这个你的邻居好好的相处。那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发展经济不是拿来炫耀，又是展现肌肉，不是
是。邱教授，现在这边的线路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来稍事调整一下。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就是说这个公共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您觉得像重视公共投资而不是消费，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就是中国政府长期存在一种理念，就是总觉得资源在老百姓的手上是没有用的，老百姓是不花钱的，或者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花钱，他们的花钱的方向也不可控，所以不如说把这个资源就调配到像国企这样更好掌控的地方，这样才能够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陈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基本理念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理念差异？
嗯，对，啊，非常遗憾，就是邱教授有点陷入问题啊，我真想听听他的高见。OK， 好，好，我现在就回到你这个问题来说，是这个呢，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信念就是认为这个投资，首先是投资才是重要的，第二就是投资要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面，这样的话让政府呢来用这只看得见的手呢来制造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本质的区别。现在的问题就是，那谁是对的呢？对不对？我们有两个所谓说是啊不同的想法，对解决经济的想法，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啊计划经济。然后的话呢，但就是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这种实证的研究，而且是老实说啊，就是大家心里面也中国人心里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我们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经济就得搞得好；只要我们搞啊，计划经济的时候呢，经济就会越来越差。这个是从那个中国建政啊，就是新中国建政开始，这个是已经是证明的，我认为已经是证明是比较清楚的。OK， 所以说的话，如果现在我们还是要走到原，就是走回过去，就是让政府呢指导投资，然后通过这个投资，通过这个国企把这个经济做大做强，然后把制造业做好，然后就达到了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就要成为全世界的啊、就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个方法呢，老实说就是我们原来的计划经济。然后的话，我不认为，我不看好这个事情能够做好。当然了，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就是经济学人吧，我是乐观其成，我想真正希望他们找到一条新的捷径，因为毕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很大的问题，我是希望他能找到一条更优的更优化的途径，但是老实说我不看好。
就是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在试图找一个真正更优化的来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还是只是说满足于一个政权它的其他的这些野心呢？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很重视投资而不是消费，是因为北京非常的提防贸易出现逆差，因为这个会加大对世界的依赖，这其实跟决策者的世界观和国际野心也有关系。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个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学习时报》的那篇文章，就是你看到后来，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话，就是要加强党的控制。OK， 这个是写的说的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了，现在这话就是你真正要加强党的控制，所以说呢，我还是这一点我还是没有搞明白。你真正要加强党的控制。你把经济搞好，把大家生活搞好，自然这个控制就会有了。如果说是你经济继续像就刚才像邱教授给大家看到的这幅经济增长的图，几乎是一个直线下降的 ，OK， 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继续这么搞下去，真的就会像以前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情况 ，OK。如果找到了大家真是穷到了真是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党怎么能够控制呢？
其实不仅仅是不是能够控制国内，还包括就是如何在全球来展现他的野心。如果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政府哈，预计未来跟世界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他们在做经济政策的选择的时候，也会要这个主动或不主这个被动的选择一条跟世界更隔离的、更尽量减少对世界的依赖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政策，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现在的这个中共政权对于经济政策以及包括纾困政策的一些选择，是吗，陈教授？
对，你说的很正确，我完全同意。这个恰恰认为就是为什么你看看，过去40年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么好，为什么不沿着老路走 ？OK， 我们老路走的。大家可以说是从生活从非常贫困到现在基本上走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走向发达国家呢 ？OK， 这个呢恰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政治的先决的优先条件已经不在经济上面了，而是在国际野心，就是我们要。成为实现中国梦，成为世界强国，这个问题，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实现世界强国，这个是很好的事情，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你要继续加强，你要达到这个中国梦，你用的是计划经济的这一套老路，是通过加强国家的政府的计划控制实力，这个来做呢，就是。舍本求末，这个的话你很难做到。而且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这一条路走下去的话就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戒备。 OK， 现在的话大家的话就在做去中国化也好，然后的话脱钩也好，或者说是去风险也好，随便你怎么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对外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大大减弱了。OK， 这个从各种数据啊，待会儿如果邱教授能够上线的话，他会给大家看的。各种数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趋势。所以说的话，我们走的用的这条路，来达到中国梦，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目前看，我认为这条路的话是走的是不正确的。
邱教授，刚刚我们在谈论决策者的哪些意识形态对经济纾困是尤其有害的，那这其中不仅仅包括对于这个本国的治理，也包括他的世界观。那8月26号的《经济学人》的杂志有一篇封面的文章啊，里面就说中国的经济决策越来越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左翼对富有的企业家的怀疑，也融合了右翼不愿意给穷人发钱的观点。所以邱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对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一种很准确的总结呢？
很多时候如果说从外国来观察 另外一个国家通常都会有比较准确的一些看法，特别是这个中国在这就刚才陈教授所讲的这个经济发展过去的四十年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上的一大奇迹，所以会受到很多的注意，然后很多的观察。那这个我想这个观察是蛮深入而且是蛮贴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中国来讲，对人民他可能就是说吝于发这个现金，吝于将这个福利跟人民分享，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对企业界的一个治理来讲却是用左派的一个做法对企业界有很多的打压。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它的这个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它这个成长率的情况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最近三年这个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疫情结束之后呢有稍微小幅的一个回升的情况，一直到最从2022年的十一月下旬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成长都是属于负成长，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外国这个投资人对中国已经是这个渐渐没有什么信心。那我们这也可以看到，这反映在资本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国际的比较啊。那我们将中国和这个 G7 还有亚洲的其他邻近的国家，譬如台湾、韩国，这个资本市场。哦，股票市场过去这十五年它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我们十年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说我们每隔四年哈，再把它看一下哈，中国在2012到2015这四年，就是2012年初到2015，在世界来讲是属于中段班，然后在2016到2019哈，然后这六四年呢，大家是属于也是比较前段班哈，那大家都有在从2016的年初到2019的年底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平均每年报酬率大概就接近11%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从疫情发生之后2020一直到现在为止，平均年化的报酬率是-9.77%呀。那我们可以看到邻近的国家，就是韩国、台湾、日本，其实这报酬率都是正的嘛。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疫情发生之后，到目前为止平均年化报酬率是8.51%，那这个报酬率已经是全世界第二高了，那仅次于美国，美国到目前为止在这几年报酬率接近10%。那股市是经济发展的橱窗，那我们也要思考说这个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人民好嘛？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富而好礼，礼人为美，也就是说你有钱了但是还是有谦恭有礼，对跟邻居跟你的周围的地球村的邻居和平相处，这个我想这才是真正发展经济的一个基础，而不是说单纯的完全靠所谓的硬实力经济也好或者军事的力量也好，然后去让别人觉得怕你，而是说你让有一些很好很文化性的很软性的让人家自然而然会觉得说你这个国家有这个吸引力，我想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在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 Crazy Y 的 X 的网友说，应该给老百姓发钱，如果说应该的话，那中共应该的事情可太多了。还有一位叫 H 张的X 网友说，一个财政崩溃的政府都已经在克扣人民的退休金、养老金和医保，不用发钱，把克扣的钱还给人民，经济就会好了。我想听一下这个陈教授怎么看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不是说是把左翼跟右翼的意识形态当中比较这个残酷的部分结合在了一起？陈教授，你怎么看？
是，这个是表面上看是这样，确实是他有的时候非常左 ，OK， 他搞计划经济，他反对市场经济等这些，就是他的左的地方。右 他反对就是福利，就是他不愿意就是把钱给他给穷苦的人这个不单单是在疫情期间了就是包括最近就是发水灾就对灾民的救济这方面呢也有一些的体现 OK， 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些现象而已 OK， 最最关键的本源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他们还是从就是以前就是就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的那个教旨里面找到的一些最基本的的治国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严格的控制，而且的话呢不相信市场，相信政府，认为就是把政府把所有的资源捏在手里面，比资源分散到人民手里面会有更大的好处。这个呢我才认为才是真正的他们的最根本的理念，根本的意识形态。刚才我们看到的忽左忽右的这个现象不过是这个根本理念的一个表象而已。
好的，谢谢陈昭辉博士和邱万军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经济危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8月3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雷蒙多在中国会见了包括中国总理李强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美中双方同意就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双方还同意召集各自的专家，就加强对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的保护进行技术讨论。两国还同意于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的旅游合作。在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时，雷蒙多说，虽然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我想明确表示，我们永远不寻求脱钩，也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雷蒙多也在访问中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批评，并且拒绝了中方有关放松技术管控的请求。所以，美国到底希望将美中经贸关系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当地缘政治的最大对手出现经济困难，美国应该乐见还是担忧？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 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们先从雷蒙多这次访华来谈起哈。陈教授，刚刚我们介绍了雷蒙多此行达成的一些主要事项，您觉得这其中释放出来的最重要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信号就是中美要合作，而不是要搞对抗。OK，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已经是发生了一段时间了，不仅仅是雷蒙多的这次访问。我们从布林肯 ，OK， 最早的是布林肯、基辛格，然后是Janet Yellen， 然后到最近的雷蒙多，还有其他一些大更可能是稍微级别更稍微再低一点的访问，一系列的访问都为了缓和中美的这个对抗的关系。自从贸易战以后 ，OK， 中美的关系实际上这个趋势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一直向下走，不单单是在从最早的为了贸易赤字而争的贸易战，然后走到了科技战，走到了金融战 ，OK， 甚至是在地缘冲突啊，就是在经济上面、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冲突，而且的话，这个目标围绕着台湾，甚至是很有可能，就说是已经是有，可以说是不能忽视的一些可能，就是走向的军事的对抗。这个的发展呢是非常危险的，不单单是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的话，从今年啊早些时候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啊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政府官员呢，就是到中国去访问，让大家呢就是争取合作，我们在很大的情况下是能够合作的。就像雷蒙多说的，从经贸关系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好，我们现在说一下什么叫脱钩。脱钩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北朝鲜一样的，我不跟你做任何往来，我们就完全把你孤立起来，这个叫脱钩。OK， 所以说的话呢，美国跟中国呢，就是为了交这个底牌，不寻求脱钩啊，这个也不在美国的利益上面，跟中国脱钩的话。OK， 这个中国毕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跟中国的脱钩这个是可能也是不大可能的情况。所以说的话，大家是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继续把生意做好。我们现在尽管来说关系已经不像以前了，可能永远也回不到以前了，但是我们可以还是能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就像这次雷蒙多说的 ，OK， 我们可以做他就是访问了一些地方，就是包括像那个星巴克、像迪士尼 ，OK 等等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生意，在沃尔玛和在 Costco 卖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这个跟是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以这些事情可以大大的做起来，甚至的是包括像波音公司，这次雷蒙多也在上海开那个记者会的话，就在波音公司现在波音公司的很多飞机都在中国没办法飞了，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解决，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呢解决这些经贸问题这个不应该成为冲突不应该成为主流，而是合作应该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发展的重点。
嗯，是，不过据说雷蒙多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波音飞机的出售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答应，所以现在就是美国认为说，我们虽然呢现在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做生意，关键是中国认同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这个路线，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嘛。有观察人士也指出啊，雷蒙多这次访华虽然释放了很多的善意，但其实在核心的问题上也没有任何的让步。邱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观察？您觉得这反映出来美国现在希望把美中经贸关系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
好的，因为我们要回想说美国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美国对外关系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维持这个区域的稳定，维持世界的和平。因为对美国来讲，它这个国家体量，这个经济体量非常大，而且是国家的规模非常大，那他其实他在乎的经济利益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是他全盘的考虑因素。 因为我们可以回想来看看哈，这个在中国的从100多年前的一个开放哈发展来讲，美国有多少人来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一直到这个中国发生这个建政啊，中共建政之后，一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也是开始伸出援手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所以对美国来讲，中国变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朋友啊，他这个20几年前哈的来从中国来美国念书啊，他常常嘴巴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常常嘴巴上跟我讲啊，哎，这个万钧兄，我跟你讲，这美帝国主义亡我华夏之心不死啊。他但是我最近这2-3年前又碰到他了，巧遇他了，那我就说，哎，某某，你这个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在读博士班的时候讲的这个话？那他自己说啊，年轻时候不懂事，随便乱讲啊。他自己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知道说啊，这个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哈、啊、是极力的想要帮助了。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哈、啊。那我们看到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体量，其实现在目前来讲，还是居于美国的第3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哈。那这个总量大概是在整个美国的贸易的13%左右啊。那特别是这个中国美国进口金额啊，中国是美国第一大的进口国嘛。那它大概美国大概16%-17%的进口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维持中国的经济好的一个发展哦，然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维持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那这个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考量的范围在这当中。
嗯，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非常谨慎的管理美中关系，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也处在一个很脆弱的时候，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争论啊，就是说当中国经济站在悬崖边的时候，美国这时候是应该退一把还是拉一把？陈教授，您觉得以美国的利益来考量，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吗？在这一点上，美国内部到底有没有共识呢？
当然有，这个当然，这个是所谓的美国亡中国之心不死，这个就是无稽之谈。为什么？我说个很简单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从中国开放，甚至就是看这中国的最近10年，包括了就是在贸易战发生的时候，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在中国的总投资啊，过去这么多年加起来是上万亿美元， OK， 这个是万亿美元的投资放在中国，你说美国会希望中国崩溃吗？ OK， 这个一崩溃的话，这些上万亿的投资，那个整整就打水漂了。这个才仅仅是华尔街的投资啊，实际上你看美国在国内，然后他说建立的这一些物流网，就是把中国的货，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中国的这些产品输送到美国来，这是多年的经营 ，OK， 也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OK， 这些来终于创造了这一些这个物流网，然后的话，你一旦中国一旦崩溃的话，这些东西也都会不存在。如果真正的就是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那美国的这个物价就会到天上去 ，OK， 大家会更穷，然后的话就是这么多年的全球化的红利都会灰飞烟灭，这个对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性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中国的经济数据一旦不好，美国的股票市场马上就会反应，马上就开始下跌。OK， 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家的共识就是什么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旦出事了，如果我们不救的话， 那对我来说也不好，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刚刚我们在谈美国希不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但其实崩溃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跟长期衰退还不一样。那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如果是突然崩溃，它会伤及美国，但是如果中国经济是一种长期放缓缓慢衰退，事实上是对美国有利的。邱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析？
我再讲一次哈，美国其实就美国的利益来讲，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崩溃或者是中国经济衰退啊，这个都不希望看到。但是我在这边我可能要调整这个说法，中国经济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是衰退，它是一个到了中度开发国家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必须放慢它的成长的脚步，来加强它的一些比较看不见，并非用投钱就可以解决的一些建设，能够把这些来补足上去。譬如说，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哈，刚才我们讲说这个社会福利哈，社会福利你不是说投钱下去就好了。社会福利网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哈，那你要多训练多的人才，愿意去真的实际去做，譬如是照顾那些这个老人，照顾那些贫病的人，照顾小孩哈，然后或譬如说是中国可能要它的发展可能就是从大都市，可能相对来讲生产效率比较高的基地，要渐渐挪到比较稍微比较发展没那么进步的地方。那这些都是要它当开始的时候，它生产力当没有那么高，可是对于这就比较相对来讲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它是当地的居民，他生活水平提升就很高。那我真的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放缓这个脚步，然后做一个调整，提升整个国民的一个生活品质。但是我就讲一次，《论语》里头讲了，以人为美，哈，富而好礼，哈，富而好礼，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中国这个社会，我们要回想，中国的社会是不是已经渐渐因为这个一味的做物质的发展，一味的经济发展，而变成说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一个做人的一个尊严。哦，因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有一个做人的尊严嘛，不然你赚了一堆钱，你只是拿了一堆印刷很精美的一些纸而已，那这是完全是没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
是，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啊，需要结构性的改革，需要一些制度性的革新，这样才能够避免是从经济放缓走向经济衰退。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外界看不到中国政府有任何要进行结构改革或者制度改革的这样的迹象。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无论说它是衰退还是说是放缓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溢出效应？刚刚您说到，现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但是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是体量很大，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它依然只是生产国而不是买家。而且这些年呢，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大大的提升了供应链的多元化，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所以这些是不是已经推翻了就是过去人们说的中国打喷嚏全球经济都要感冒这样的一种预设呢？陈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OK，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的，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中国就开始 lock down 了，就把它封，就不做生意了。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OK， 那个时候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中国打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这个是一点不错。OK， 但是的话，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说的话呢，在这段期间的话，实际上整个美国、欧洲、整个西方这些供应链的发展的时候呢，大家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就是我不能再这么依靠中国了，然后呢就开始把它的那个供应链呢就移出中国，在全世界发展，这个呢就是个逆全球化的过程。OK， 以前的话当然放在中国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最有效、最便宜嘛。现在他没有办法，为了这个风险的话，他就把它移，就是去遍布在全世界。然后的话呢，随着 美中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的话，这个就更加深了啊，这个信念。所以说的话呢，啊，就大家呢就把就是把自己的投资呢从中国拿出来，然后的话就放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呢，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去中国化，这个是非常不好听的一个话了，就是说去中国化。但是的话，就像你说的，这个溢出效应的话就会越来越少。OK。就是以后的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会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起码不会是像以前那样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了，现在的话，中国还是体量还是很大，它对那个世界经济的贡献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会是一个过程 ，OK。但是的话，这个过程总归不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是对中国的话是有很的利益会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说我希望的话就是什么呢？中国领导人能够真心的为跟全球领导人坐在一起，好好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让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呢，再向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开始说的，中国毕竟还只是一个制造工业，它是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啊，出口，它的经济发展是依赖出口的。现在的话，如果说你把出口这个重要的这一架马车把它停下来了，那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啊，这个是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嗯，是啊，这点很重要。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啊。拜登总统不久前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说，这个让中国成了一枚定时炸弹。他说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做坏事。所以陈教授，刚刚我们的很多的分析啊，都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溢出效应，这个应该怎么来应对等等。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是更担心的是不正常的状况，就是中国政府会在经济压力之下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而这些可能的过激的举动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可能会大得多，您怎么看？
啊，这个是实际上这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因为拜登总统毕竟是个冷战战士。OK， 这么多年呢，他是习惯于跟中国和苏联啊这些冷战的敌人啊进行对抗的，所以说他有这个方面的考量，这个是很正常的。OK， 特别是最近啊，非常遗憾的就是美中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争端是越来越激烈，但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拜登总统毕竟是个政治家，而且的话，他马上面临的。就是一个明年的大选，这个大选对他来说的话，看来是不太有利的。所以说的话，他说这些话呢，政治家说这些话呢，就是我们要打一些折扣。OK， 中国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说的话，我们对听其言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应该太看重。为什么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为了竞选连任，他会说一些这种就是。附庸美国就是所谓主流思想的一些话 ，OK。但到我们真正的要看他的真实想法呢，是要看他的行为，是 ，OK， 是要观其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观其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看呢，实际上美国这个拜登的这个总统，他实际上是非常想跟中国搞缓和的 ，OK。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很多的他的政府官员。派到中国去，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他上台的第一天，就是说是要寻求跟中国的合作。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昭辉博士和邱万军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经济奇迹终结，衰败的中国是否更加危险？东京店家的招牌是否歧视中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网红日本维权？网友可以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